时间过得很快了哈，一下子又一个礼拜了哈。以前小时候哈，听大人讲了，他说小孩子过日子是一天一天过了哈，大人呢是一年一年过了哈，是。所以一个礼拜也很快就过去了。虽然很快过去，不知道上个礼拜所说的还记得不记得了。我们上个礼拜说到哪里？25页嘛，24页第一个譬喻讲完了了，讲了什么譬喻？国家义嘛，国家义讲完了。国家义是在批议什么？他批议什么法？是在批议什么法？看一下，再看前面啊，因为这一节的标题是什么？这一小节的标题，流转者谁嘛？所以流转的到底是谁哈？流转者谁？这个者啊哈，这个者就是，这在中论哈，常会有这个者出现是吗？这个、者，所以，佛法是这样讲的哈，佛法是这样讲，只要是因缘和合的，一切法都是缘起法嘛哈，缘起法就是缘起的有了哈，缘起的有不单单是法是缘起的有，因为法还是假的嘛。是吧？缘起的有还是有，这样有情呢？还是缘起的有情是吗？缘起的有情呢？还是相对的一个一个的有情呢？是吗？不管是法是有的了，法是有的，我呢有没有？说缘起的，缘起的还是有嘛？是吗？假名的我了，所以佛法诸法无我，硬要否定的那个我，因为。诸法无我就是没有我嘛，哈，没有我的那个我是什么我？我们要否定的我是什么？我们要否定的我就是那个不变的主体的，是吗？我们这一章也一直在说明这个嘛，没有不变的主体，因为有不变的主体的那个主体啊，就是什么？佛法要否定的啦，不变的主体，它在时间演变过程它是长的。在彼此之间它是独一的，这样的东西有没有？是没有的，所以佛法要否定了。但是缘起幻现的相对独立的那个个体，佛法能够否定吗？不能否定了，因为这是现实的现象嘛。现象是不能否定的，只是对这个现象啊，凡夫都认为那个有一个什么不变的主体，那是戏论，所以要否定。但是缘这个现象呢是不能否定，而佛说这个现象是什么？假名的啦，缘起法假名的，它没有实在的我，但是在缘起下它就会幻现这样的因缘和合，它就自然幻现这样的相对的独立个体的，这个是不能否定。佛法就是根据这样的缘起假名相对的独立个体，说什么自作自受，这样可以理解吗？自作自受就是根据这样的缘起假名，我说自作自受，共作共受了。这一节就是在谈，就是流转着谁呢？啊，就是这个相对的独立个体，相对的。而这个呢，这个譬喻呢，就是国家义还是在譬喻这个譬喻，怎么譬喻呢？就是国家呢是由种种政党所组成的，是吗？种种政党所组成的。好，这个假政党这一次执政，假政党这一次执政，等到执政期结束之后，就要开始再怎么样？开始再进钱嘛，哈。如果这个政党呢，以政党起来的时候，还是这个国家还是同一个国家是吗？还是同一个国家啦，它的国政呢还是有相续的啦。这个批议什么呢？不同的政党就批议什么？不同的政党，这个批议 流转者谁嘛，是吗？不同的政党就是在批我们，我们呢、啊、一个一个的友情都有无始劫来都有怎么样业，是吗？业业呢，就是无始劫来有无量多的业呢，业呢不是业跟业之间还是有关系，是吗？所以无始劫来的那业啊，我们不要只是看到一个一个业了，它都可以组成什么样相对的业系，一系一系的业，因为我们这一生会报这个业感的这一生啊，那个业也不是只有一个业，是吗？那种种业组合起来一个业系，一个业系，但是这个业系跟其他的无量的业系之间呢，还是相对独立的业系之间呢，还是在互相的什么影响，还是互相的消长，这样可以理解吗？好像那个每一个政党之间还是互相的在什么，互相的在影响嘛，互相的在影响，等等等等哈。啊，这一系这一个政党起来，假政党起来，就好像执政了，就好像在无量多的业系当中，哦，这个业系起来主导，这个业系起来主导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业感缘起嘛，是吗？如果这个业系起了主导地位，它就招感一个什么新的身心，新的身心就是新的五蕴身心嘛。等到这个政党结束了，就好像这一系的业力已经报尽了，业力报尽，另外一个业系又起来了，另外一个业系又起来，它又招感怎么样新的什么身心，招感新的身心了。所以这个身心呢，就好像这个政党跟另外一个政党之间呢，前政党跟后政党之间，虽然政党是不同的，但是它还是这个国家的国政还是在什么相续下去，还是同一个国家，这样可以理解吗？就好像我们一样，我们这一生我们会说，为什么外道会觉得要一个是凡夫要觉得有一个不变的呢？有一个不变的。他因为认为不变的主体，他才能够从过去联系到现在，过去做的那一个友情，现在在受报，为什么能够有他的因果相续呢？就是因为是同一个人，同一个人，所以他有不变的主体。但是佛法是讲没有不变的主体，这样怎么样成立他的因果相续呢？就是前面那个人做的善恶，他都有什么业力，那个业力啊，这一生所现的报的这个报体啊，身心啊，就是以前那一个包括他之前所做的一切招感这个身心，所以那一个以前做的那一个跟现在得到的这个就是有什么关系啊？有因果关系啦，就是这样来成立什么？成立它的因果联系，之间是有关系的啦，那是很公平的，这样可以理解吗？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那是业感缘起，这样的话，因为一切法都是缘起法，缘起法有没有自己独立不变的自信呢？没有嘛，缘起法就是这样嘛，就是众缘所成法嘛。所以众缘所成法，它就是什么？一定是什么？因缘和合它就生，因缘离散呢，它就灭。一定是什么？无常，一定是无常。但是它还是能够怎么样？相续，还是能够相续的哈。所以就是在这个国家义呢，就是在让我们哈，借助这个譬喻的，让我们更了解什么？更了解啊，我们友情呐、啊，三世流转当中，虽然是无常，是无我的，但是它还是有什么样？还是有它的因果关系、因果联系的哈，因果之间的关系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呢哈，我们说业感缘起，业感缘起，我们一般说是业力来招感，一般业力来招感，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因呐、啊。我们说有因缘和合嘛，我们这一生的报体是因缘和合的嘛，新的生命是因缘和合，我们 可以如果依着世间来讲，我们一般啦齁，说原因有两种，一个叫做动力因是吗？动力因，动力因就是组合因啦，组合起来的嘛齁。另外一个因就是质料因或材料因是吗？这样如果是，如果以我们友情新的生命，新的生命的开展齁，它的组合因是什么？它的动力因，动力来组合，它有一个动力，那是佛法讲的就是什么？业力，业力来招感什么？招感新的身心，招感新的身心，那个五蕴啊，就可以指什么？材料因，这样可以理解吗？但是这个材料因，我们啊，有种种的五蕴哈，但是这个五蕴哈还没有，因为我们佛法是三世有的嘛哈，三世有，三世法在三世当中一切法都有的，是吗？过去也有，未来也有，只是过去有跟未来有，它存在的形态不像现在有这样的形态，但是都还是怎样，还是有，还是存在，但是呢，五蕴这个身心呢，一定要借助怎么样？借助业的这个招感，就是借助这样的组合，然后才能够把那个五蕴呢、啊、组合成什么？就好像我善业呢，就可以把那五蕴组成什么？善道啊，人天的什么五蕴身啊。如果是恶业呢？恶业招感的那个五蕴身就是什么身啊？恶业。三恶道生，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基本上对于业感的业感，它到底我们说只要是业力成熟的时候，如果以人来讲就是三世合嘛，父精母血还有什么入胎世，那这一生的什么新的生命就产生了，那就无蕴生就产生了，这样可以理解啦，就是业，我们这一生的业力成熟了，业力成熟就会招感下一生的生命，就这样来招感了。业力成熟，它就组合什么招感了一个新的什么无蕴身，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当中呢，一切法都是缘起法，一切一切的法都是缘起法，五蕴也是缘起法，业力也是缘起法，互相组合起来的还是缘起法。所以缘起法的话，一定是什么无常的，一定是无我的，这样可以理解了哈。但是它还是能够怎么样？无常还是能够相续啦，是吗？无我还是能够合嘛，合成一个相对的独立个体。这样他的一生跟一生之间呢，一生跟一生之间就有他的什么因果关系。业感的关系。这样可以理解吗齁。所以在这样的无常无我的生命观当中齁，根本没有一个实在的主体，不变的主体啦齁。这个就是用国家喻来譬喻的了哈，接下来就是我们接下来看哈另外一个譬喻，就是学校喻了哈，学校喻。同样呢，一所学校，有时候校长离职了嘛哈，校园也解散了，学生毕业都去了，新的校长、新的教师、新的学生都变了，但是还是同一所学校是吧？还是同一所学校了哈。嗯，从前的校风了哈，校风、从前的校誉等等呢，还是相对的怎么样延续下来？还是会相，虽然都变了，校长也变了，职员也变了，学生也变了，但是他的校风、校誉还是可以延续下来，相对的延续了哈，甚至。这一所学校的校址、地址变了，迁到别的地方去，他还是怎样？还是同一所学校是吗？还是同一所学校了？嗯，就像哈，我们这一生报尽了，下一生呢哈，是不同的身心是吗？而且是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他还是怎样？还是前面那个的延续下来的啦齁。嗯。虽然前者 不是后者，后者不就是前者是吧？但是而且一切都变了，但是还是什么同一所学校了，就像我们这一生的身心啊，跟上一生的身心啊，完全就改变了，完全都变化了嘛，但是还是同一个友情的联系相系了。所以佛法所说的生命延续的哈，三世流转，我们就要来这样的理解了哈。希望我们在这样两个譬喻当中呢，去理解什么？就是理解佛法的无常无我当中，而能够相续了哈。最重要的就是理解。业感哈，业感一个一个的业系，一个一个的业系，都是从什么这个友情自己造作出来的，而这个呢，就影响到我们未来了哈，未来。所以同一个友情的三世流转呢，佛法就能够在缘起的无常无我当中呢，成立缘起的。因果联系啦，因果联系。谈到这里了哈，谈到这里，我们已经把生命的核心啦，生命的核心就是友情了哈，友情谈完了了哈，已经谈完。接下来的这一节呢，就是要谈到生命的光光之网哈，生命的光光之网，一个光一个光，那就是什么？友情啦，是吗？就是友情是生命的核心了哈，接下来呢就要看到从一个一个友情出发所看到的其他的生命形态啦，其他的生命形态就是一般我们一般的看法，就是从哪里看呢？从宇宙看，宇宙看，从社会的前提看，从宇宙的前提看。从那个角度出发的那个观点，但是一般的看法呢，就直接从偏重在那个观点，从那个观点出发了。但是佛法不是，佛法是从一一的友情出发。我们到了第五节之前呢，包括第五节都是在谈什么？一一友情是生命的核心，它到底是什么内容？这个谈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很扎实的、很清楚的从一一友情出发来谈到什么？来谈到相对于一一友情的组合之下所幻现出来的什么生命形态啦。这个就是第六节哈，生命的光光之网所要谈的内容了哈。具体内容我们就直接来看内文了哈。我们一般人。把宇宙跟社会看着生生不已嘛，都是怎么样？从前提来看呢，就是从宇宙的前提，从社会的前提来看呢，都是从这个观点来看个人，来看个人。但是佛法就不同，是从个人出发了，从个人出发。佛法呢，却不是这样的，佛法是着重一个一个友情，一一的友情。而且是什么？各个不同的友情是吗？我们前面也上个礼拜也特别强调，一一友情呢，这个一一友情之间呢是各个不同的，所以着重在一一友情，着重在友情是活动的友情呢、不单单是人类嘛哈，只要是有情事的，那就是有情是活动的，那就是友情。而佛法把它分成几类友情。有六道嘛，是吗？不单单是人道了，有六道。但是六道当中是着重人类的哈，所以导致一般都会有这个两个都写出来了哈。人类还有什么友情呢哈？佛法是以友情为中心，友情呢是以什么为中心？佛法六道当中以什么哪一道为中心？人道了，人道为中心。人本啊齁，但是我们这个人本跟世间一般的那个人本主义那不一样哦。 世间的人本主义就是以人为中心哦。佛法呢？佛法是以六道，没有否定六道。我们慈悲，慈悲不单单只是慈悲人，还有慈悲什么？六道众生，只要是有情事的，有情事的都是什么？要什么？避苦得乐，都有感受，都有苦乐受的这一部分，那都是什么？我们有情，我们佛法要救拔的啦。但是为什么以人为本呢？为什么以人为本？因为主要哈、哦，能够真正彻底的为佛法所救拔的，就是人类。就是只有人类呢，才能够真正的什么样发心学佛。只有人类才真正发心学佛成佛。为什么？因为人类有三件事情，连天也比不上的，是吗？就是人的三大特胜，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以人类为本。不是否定其他一切的有情，是因为只有人类才能够真正的学佛成佛，所以佛法呢是以人类为本的哈，所以佛是由人成的哈，佛是由人成。所以肯定佛法是肯定每一个人。哪一个友情它都成为什么一个一个的生命单元。什么叫做生命单元？单元是什么意思？单元是一般的名相嘛齁。但是单元是什么？就一个一个的生命个体啦。我们佛法就从这边出发，从一个一个的生命个体，一个一个的生命单元出发的啦齁。而且是一个一个的生命单元呢，在三世的因果当中都不断的联系，不断的死而又生呢，哈，生而又死。所以啊，我们说到了佛法讲，我们一般讲都生生不已嘛，哈，其实生生不已也就是什么，死死不已了，是吗？但是我们一般有情都是重在生呢，所以特说生生不已了，哈。因此因为佛法是重视在一义的友情，所以一般都会让我们误会成什么，误会成佛法是多言论啊，多言论。不知道啦，他们不知道佛法是什么。一方面肯定无始以来就有这样的一切的一义友情的延续。无始以来就有这个。什么叫无始？无始以来。无始以来。无始就在生命就是在时间的时间啊，时间向上看啊。如果佛讲的无始是什么意思？无始。无始以来。好，我们先说佛法讲无常，无常。无常。无常有没有实在有一个无常？没有，没有啊，大家都说没有。这样是什么意思？没有一个实在的无常，就是幻现出来的无常，是吗？这样为什么它会幻现无常？因为它就是它的常性不可得，常的实在性不可得。因为一切法的常的实在性不可得，所以呢，会幻现出什么？因缘和合它就生，因缘离散它就怎么样？灭。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佛法讲的无常呢，不是实在有一个无常，是幻现出来的无常。什么叫做幻现出来的无常呢？就是它的常性不可得，常的实在性不可得。这样可以理解了哈。这样同样的，佛法讲的无始是什么意思？有没有实在的一个无始啊？没有。什么叫做实在的无始？各位，什么叫做实在的无始？就是有一个无始，我要去追，但是我追不到，但是还是一直拼命往前追，有一个无始，但是怎样，我是追不到的。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佛法讲的无始是什么意思？如果以佛法说这个无始要跟实相相应的话，那无始是什么？无始，死性不可得， 死的自性不可得，这样可以理解吗？死的自性不可得，所以幻现出来的哈，幻现出来就是幻现出无始的相貌，幻现出来无始相貌。这样的话，就是前还有更前呐、啊。但是前还有更前，有没有它的实在性的无始啊？没有哦。如果有实在性的无始，一定要去追它，是吗？一定要去追啊！前还有更前，总是一直要去追它，这就不是佛法讲的无始。佛法讲的无始是始性不可得，始性不可得，它就幻现出什么呀？在因缘合之下，我们就看到那个是始开头，但是那个只是幻现出来的始哦，幻现出来的，它不是绝对的。所以因缘在变化的时候，它还可以在更前面的始，这样可以理解吗？一切都是幻现出来的啦。所以你的你说好，我的宿命通看到能力看到那个从那边开始，但是那只是相对的开始哦，它前面还没有个在。如果它是绝对的开始哈，哦，那就实际时间相了，就实际时间相，那就虚论相了哈。所以前还是在还有更前，但是前还有更前，它是幻现出来的，因为它的绝对方向啊。有没有他绝对要去寻求更前的那绝对方向？是没有的啦，是没有的，一切都是如幻现出来的啦。所以在空寂性当中，所以在空寂性当中，他的幻现出来的那个无始的幻象啊，就会在空性当中，他就不会去追，不会去追他，他可以安住在空寂性当中，安住在空寂性当中呢？他有没有否定他的幻象？还是没有否定他的幻象？所以他幻现出来那无始那个啊，那是啊，幻现出来那无始的现象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做梦也做梦不到的。啊，举一个例子啦，基督教啊，创世纪我们现在分析起来只有几千年嘛，是吗？分析起来的四象啊，他就从那边开始咯，他们的无始就从那边开始，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问小孩子啊，无始到底多久？永恒到底多久？他讲，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只有几天呐、啊。虽然说无始很远很远，很长很长，是吗？我们可以感觉到他的无始，我们看到的他只有几天，他觉得是永恒了。所以，如果透过始性不可得幻现出来的那无始相啊，无始的那量啊，那是不可思议的啦，不可思议的。但是那样的再怎么样的幻现出来那无始啊，再怎么样悠远，时间不管再怎么样的悠远啊，它还是幻现的。它所以我们不会有一个绝对的方向去追它，它到底从哪里开始？因为那是虚论相。只要我们去追它，它到底从哪里开始啊？那就是虚论相。不管哈、哦，它是直线性的啦，它是曲线性的啦，它是螺旋性的。不管怎么样，它都有它相对的绝对的方向，是吗？只要有那个方向啊，那就什么自性相，那就是虚论相了，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就是从无始以来了哈，就肯定这个一一有情的延续。所以我们这个对这个无始啊哈，也不要变成一个自性相的去推它的到底，它无始它到底一直要追，那个就是还是一种虚论相了哈。不单单是这样，无始来就有一个一个的有情的无始三世的延续了哈，而且呢，一方面又肯定这个一切一切的有情呢，一一的有情没有什么样不变的，没有独存的主体，所以我们收到的是相对的独立单元，是相对的独立单元了哈。所以它虽然是表现出来是个别的活动了哈，而其实哈，在身心的不断的变化当中呢，就是相对独立的身心不断的变化当中，有没有一个不变的主体？没有，所以它不是多元呐，多元，那元呐就是不变的嘛，单元嘛是吗？但是佛法没有这样的东西啦，所以那个相对幻现出来的独 独立的单元啊，那个圆啊，那是相对幻现出来的啦，那不是多元啦，那是相对的多元，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要去理解什么叫做相对啦，相对就是没有绝对，都是相依相缘的啦。所以在这里啦齁，没有不是，大家有看到这句话吗？没有什么是此而非彼的，有看到这句话吗？有啦齁，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是此而不是彼的，就是没有独立个体的啦，说此就是此，跟彼没有关系的，所以就是没有自己独立的个体，独存的个体跟别人没关系的，是没有这样的啦，所以一定是什么此跟彼呢之间呢有关系的啦。我们看一下注脚29了，我们看一下，假设此是此，彼是彼，两者就不相关了，这样此彼之间就没有因果联系，彼此之间就没有因果联系了，是吗？这个此是此，彼是彼，就是此彼之间是没有关系的，自己独存的，这个就是自信，这就是自信。所以呢，原文呢，哈，本文当中的没有什么是此而非彼的，没有这样的东西啦，因为一切法此跟彼之间呢，都有什么关系啊？因果关系啦，彼此之间都有什么？都有互相有关系的啦，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友情在互相的关联、互相的依存当中呢，并没有谁可以离开其他友情而独立存在的啦，没有这样的。如果有这样的话，那就有不变的主体。但是一切一切的友情都不是这样，虽然幻现出各个的生命单元，但是各个的生命单元呢之间呢都互相有关系的啦。这里还是在谈到啦一个一个的友情啦，这里也谈到这个的一个一个的友情呢是相对的独立单元，相对的独立单元就是友情跟友情之间有关系，这样可以理解吗？就看到友情跟友情之间有关系，接下来就要谈到了友情跟友情之间的关系所幻现出来的生命形态是什么了，例如家庭啦、社会啦、国家，这个啦就是底下要说的了。好，一个一个的友情啦，就是一个一个的生命啦，它是怎样？是无常无我的，虽然幻现出相对的生命单元是吗？但是这个都是无常无我的，无常无我的。什么叫无常无我？就是没有它不变的主体啦，没有它不变的主体。所以在前后的延续，就是一个友情的前后延续啦，彼此相关，彼此相关就是友情跟友情之间的相关活动当中呢，就友情跟友情之间呢，就会共同的幻现出什么？共同的生命形态。例如了哈，男女的结合就是生男育女嘛哈，就是父母亲跟孩子之间呢，就会幻现出什么生命呢？种族家族的生命是吗？家庭有没有家庭的生命？家庭还是幻现出，不知道我们说种族要延续是吗？我们家庭要延续啊，一代一代的传下来。那个呢，我们不要忽略掉，是一个一个的友情。这里的一个一个的友情就是什么？父母亲、夫妇跟孩子之间的这样的友情关系的这样的关系呢，就幻现出什么？家庭、家族、种族的生命了哈。例如，接下来哈，种族跟家族跟家族之间在结合的时候，就一个社会嘛哈。社会或者一个国家，所以呢，社会我们也可以看到社会的延续啦。社会的延续就是相对于社会，国家也有国家的一个延续嘛。 所以可以幻现出什么国家社会的生命。但是我们不要忽略掉齁，忽略掉这个呢，都是从家庭的生命呢，是从家庭的组成，家庭的一个一个的友情。社会的生命呢，是组成社会分子的一个一个的友情。国家呢，是组合成国家的那个国民，一个一个的国民这个友情所组成的。不要忽略掉一个一个的友情啦。所以我们从友情，一个一个的友情出发来看全体。全体呢，就是不管是家庭的前提、社会的前提、国家的前提的这样的生命形态就没有问题。但是一般呢，直接就从国家、从社会出发，是吗？所以国家主义，国家主义往往就牺牲到个人哦，是吗？社会呢就忽略到个人，是吗？社会啊，社会的进步啊，而就会忽略到个人哦，那往往就会变成反宗教了。非宗教反宗教是吗？这样可以理解吗？他会借助群体全体的那个什么名目啊，来迫害什么个人嘛？太多了是吗？我们看到了事件哦，太多的。但是这样的幻境出来，那个生命形态是不能否定的，是吗？家族要延续啊，国家也要延续，社会也要进化，那是不能否定的。但是这个呢？我们一定要抓住根源，抓住根源，那就是一一的友情，组合家庭的友情，组合社会国家的一一的友情，从那边出发就没有问题，也没有否定合合起来的幻现出的那个生命形态也是没有否定的，这样可以理解了哈。这个就是从一一的友情之间的关系的幻现出来的，这个呢，导师也做一个譬喻了哈。我们翻到下一页，这就是灯烛集合意了哈。但这些都是依据约人类来说的每一个的生命延续而形成的，就是刚才说到的了哈。家庭、社会、国家都是约每一个人的生命延续而成立的了哈。因为佛法讲的一个一个的友情生命单元，它不是绝对的，它是相依相延的，友情跟友情之间都有关系的，就是因为友情跟友情有这样的关系，有这样的关系就会幻现出什么友情共同组合影响出来的其他的生命形态啦，就是家庭、社会、国家等等的生命形态啦哈。所以每一个人是生生不已的核心，就是生生不已生命的形态的核心呢，是什么？生命形态的核心是一个一个的友情，友情式的那个才是生命的核心呢。所以要做这个譬喻了，所以就是等于灯烛一样，灯烛就在譬喻什么？灯烛然后多少灯烛集合在一起，所以灯烛在譬喻什么？友情，一个一个的友情，一个一个的友情就好像一个一个的灯烛啊，组合在一起的哈，组合在一起就会发现非常明亮的光度。那光度啊，就好像友情的光嘛哈，那就幻现出友情了。那光啊，叫友情有一个一个的友情是灯烛嘛，灯烛表现出光嘛哈，那组合起来的哦，那光啊就更亮了，那个亮本身那组合起来那个组合体啊就是什么家庭啦、社会啦、国家等等幻现出来的生命形态。但是那生命形态呢是由于什么一个一个灯烛的光所组合起来的啦齁。组合起来就有非常亮的光度啦齁。老师说啦齁，如果光是从隐秘处现出，就像齁一个一个灯烛齁都在隐秘的地方啦，我们没有看到一个一个灯烛，我们只看到一个一个灯烛所幻现出来那个光啊，我们会认为只有什么呀？会误会成只有一个灯烛，只有一个灯烛幻现出来的啦哈，只有一个大灯幻现出来的，其实不是啦，我们会认为它是一个大灯幻现发射出什么一个大光明，其实不是。 那是什么？一个一个的灯烛组合起来，一个一个的灯光嘛，组合起来的大光啊。但是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个，我们就会认为，假设那个哈，一个一个灯烛被就像遮住，然后我们看到也有一些的嘛，哈，就是有一些我们在比较高级的那个设计的，他也会把那个灯呢隐蔽起来嘛，啊，然后再反射出来那个光是吧？反射啊，比较柔和的话光是吧？如果把它隐藏在部分，然后再隐射、再射出来的话，我们就会误会了，好像是一个大光是吧？一个大灯啊，照射出来的，一个大灯照射出来的，那就一般世间人的看法了。有家庭的生命，有国家的生命，有社会的生命。我们说从社会的前提看，从什么宇宙的前提看，他就认为哈，社会就是一个大光，这样可以理解吗？但是哈，佛法看那个不是生命的核心呐，生命的核心是一个一个的有情呐，一个一个的有情，光集合在一起，就好像集合在一起，家庭就是什么夫妇、父母、孩子。这个种种的这个灯组合在一起，幻现出来那个明亮的那个光啊，那是什么家庭的生命呢？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样可以了哈。所以这里啊，就譬喻什么灯烛集合意，就是灯烛，就是灯烛集合，就是一个一个灯烛啦。那个灯烛就是什么灯啊？就是什么一个一个的友情，这样可以理解了哈。这个是友情跟友情直接的关系了哈。接下来。还有看到什么？我们说到了一般社会啊，一般的看法，就是从主要是人生论啊，友情人生论就是从社会看嘛。如果从宇宙论呢，就宇宙前提来看呢、啊，接下来就要解决这个问题了。宇宙的生命了、啊、哈。同样的，自然界的三合大地了、啊，三合大地包括哈、啊、草木丛林是吗？植物，那植物。佛说它是无情物，没有情事的啦。无情物，我们说它无情。我们佛讲生命的核心是什么？有情。有情是什么意思啊？有情事。我们佛法关心的就是这个。为什么关心这个啊？为什么我们不关心无情物啊？我们说不关心，不是说我们就要破坏环境啦，不是就要把生态环境就要否定，不是。我们为什么特别关心有情？为什么有情事？有情事哈，就能够感受到什么？有感受，就有苦乐受，苦乐受，这样可以理解吗？无情哈，它有没有苦乐受？痛苦会不会痛苦？会不会快乐？啊，不会的。所以佛法救拔的是什么？救拔的是有情啊，要离苦得乐的无情物会不会离苦得乐？有没有离苦得乐的那个感觉啊？那个需求啊，没有了。嗯，各位，我们一般世界人说植物有生命是吗？它有感觉啊，你跟它唱歌吼，你赞美它，它会比较漂亮是吗？不单单是这个植物的，现在不是科学进步到说吼，你只要吼对那水吼讲好听的话，它结晶就会比较漂亮，是吗？这样的话，如果说这样，那植物就是有感情、有感觉，那样什么？那样的话，那个水也是有感觉，是吗？如果要这样来说的话，所以啊，说印度那个耆那教啊，他踩地是要慢慢，是要很小心的、哦，他怕什么？地会痛。我们不否定他慈悲啦，但是他没有智慧，没有智慧之下，他那个慈悲在某一个关键处啊，他就不知轻重，就不知轻重哦，是吗？就像母亲哦，如果没有智慧的话，那慈悲有时候会害了孩子，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不否定他的慈悲，但是那慈悲他是没有智慧的，哪一天呢？哈，怕地痛哦，他就不怕人痛。某一个关卡啦，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们要了解什么是友情，什么是无情。 为什么佛法是重视有情？它有情事的这一部分，有情事，一定什么？感觉到痛苦，感觉到快乐，它救拔的是这个啦。啊，所以至于，不管是植物啦，或者是矿石、水等等的，有些它的反应那是自然的，但是那样的反应是不是有情事的反应呢？就像我这个桌子哈，我把它擦一擦，它会不会比较亮？有没有它的作用？有啦，是吧？环境我整理一下，会不会比较清爽？还是有它的作用。每项都有它的作用，有它相对作用。我们只是要去区别它那样的作用是来自于情还是什么，这样可以理解啦。所以佛法是重视情，因为这情才会感受到痛苦，才会感受到快乐。我们要离苦得乐就是这个情有情啦，这样可以理解啦。所以这些呢，佛法讲它说无情物啦，是没有命根的啦。这样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它是有情呢？好像有生命形态呢？那是由于一切的有情，一切的有情，它的什么业增上力，这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是共业所感呐，共业是吗？有情才会造业，无情会不会造业？无情不会造业，就是因为有情它才会造业。有情造了业呢，我们说自作自受，还有什么？共作共受。我们说业有什么？业有共业还有别业是吗？别业就是自业，自己的业，自己要感受自己果报嘛，感受。所以自作自受还有什么？共作共受，就是有情的业力呢，共同的业力招感了这个气世间。所以我们这个地球啊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我们个人呢都有尽了一份的力量了，都有一份的力量在这里。例如啦，例如今天呢、啊、今天我们这里的环境会变化了，会比较干净了。那是还是由于什么？各位是吗？这样可以理解吗？这就是很粗浅的这个随着我们会有改变了。这个我们下一章会更说明了。我们说业感就是我们这一生我们感得到这样的环境，那是共业所成的，包括啦，我们这个环境好不好啦，我们住在什么环境之下啦，环境啦，为什么有的人在欧洲，有的人环境是比较好的，有的人一出生他就比较环境就不好的，那一切一切呢都是共业所感的，这样可以理解啦哈，一切共业所感，所以都是有情的业增上力，使这些无情物幻现出什么没有意识的生命形态。所以植物会幻现出好像有生命形态，还是由于什么？有情，有情的那情是所共业所感的生命形态了哈。同样的，高山流水会幻现出来的，还是由于什么样？还是由于生命的核心，有情的生命招感幻现出来的了哈。所以这些呢，这些的高山流水、植物等等的这些幻现出来的生命形态，不是生命的核心呢？有情一一的有情才是生命的核心呢？哈，做一个譬喻了哈，做一个譬喻。刚才的对于家庭、社会、国家，导师所做的譬喻。是一个一个的灯烛所组合起来的大光明是吗？那大光明呢都是一个一个灯烛所组合起来的那光。接下来呢对于山河大地植物等等的呢导致譬喻是这样譬喻了哈。就是有情的共同业增上力，就是共业所感的哈，影响到无情也幻现出的生命形态。这等于什么？光明四照了啦，光明四照。我们这不管是哈一个一个有情的灯啊，或者是一个一个有情组合起来的灯啊，这都光明了哈。不管是小光明、大光明，所组合的光明了，光明四照。光明四照呢，就怎么样？一切的物，就是山河大地啦、 草木等等一切物都笼罩在什么光明当中，光明当中，所以看到那光明啊，就看到什么相对的生命形态了，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啊，也有生态的生命嘛，是吗？生态环境的生命嘛，是吗？那就包括植物咯，包括山河大地、自然界、自然环境等等的，会幻现出它的生命形态。它还是因为什么呀？因为一个一个有情的那个有情的生命啊，有情生命就是有情的光啊，照射到它，照射到它啊，它就幻现出它有光了嘛。那光啊，就是自然界的生命形态，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嗯，所以佛法有没有否定社会的生命形态？有没有否定宇宙的生命形态？是没有否定的。但是呢，一般人呢，直接从社会的生命、宇宙的生命呢、啊、去看的时候，他就有他的错误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为什么有他的错误？因为他忽略到根源了，忽略到根源。这样的，我们说这样的说法，他们这样的分析方式，他也可以分析到他那样的现象啊，是吗？佛法也没有否定这个啊，但是为什么他会有问题啊？他终究哈、哦，他会有问题，就会怎么样？会重视全体，忽略到个人，这样可以理解吗？在某一个情境之下，忽略掉个人的话，他就会什么？以全体的名义来迫害个人啊，这样可以理解吗？而且不要谈到这个，而且他对那个现象的解释啊，没有做到根源啊，他对现象的解释就是错误的，这样可以理解吗？我可以举个例子了哈，例如生下来就盲的人，每个人去摸象，不是有这个譬喻吗？摸到某一部分，他说那个，我们说摸到鼻子，他说好像管子一样。他在说明管子的时候，说明得很清楚，是吗？在这一部分有它相对的客观性、真实性，但是说它就是像，那就错了。所以它因为它是这样的解释，所以它摸得再清楚，它还是错误的，还是错误的哦。这样可以理解吗？他解释这一部分再解释的清楚来啊，像鼻子，他在说明的再怎么清楚，他说它是像。他说他是像的时候，他说明的再清楚也是错误的。同样的，社会对于宇宙解释的看的他那现象，再看的再清楚，我们话说还是错的。为什么？这样可以理解吗？就好像我刚才说的，他说这个像鼻子，他解释的再清楚，他说这个就是像，它的根源它就是像，那是错误的哦。所以再把那个、哦。哲学、科学，再把它那个再怎么的解释清楚来，因为它根基就不对，立足点就不对了。所以不单单是在伦理上有问题，没有看到实相有问题，是吗？而且对于现象界啊，它也是说的不清楚，也是错误的，只是相对的什么正确了，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佛法要把世间说清楚来，不单单是在把现象说清楚来，各位，我们谈到这里来，是把那个现象说得非常清楚来了。但是佛法不是为了要解释现象哦，不是为了要说明现象。佛法要离苦得乐是吗？佛法是要离苦得乐，所以在这样的现象当中要说明什么？谈到这里了，要说明什么？无我了，无常啊，无我。因为这才能够解脱啊，是吗？才能解脱。所以我们不要说哎，赞叹把现象说得很清楚来，就赞叹在这里而已，不是哦。佛法不是为了要说明现象，但是现象如果说明不清楚来，我们就会在现象当中执常执我嘛。我们现象说清楚来之下呢，我们要说啊，原来是无常无我，我们无始劫来都是认为它是自有自成的，它是自性有的啊，原来是没有，要体会到这个、哦、这样才能够好面对我们的烦恼啊，这样可以理解了哈。现象没有说清楚， 纵然他现象把它说得很清楚，根也没有说到，根也没有说到，不是没有说到，原来他是什么没有自信的，说得再怎么清楚还是在三界内了，那可以了。好，接下来导师要结论了，而且要评语了。如果不这样去理解了，不这样去理解，就前面所说的这样去理解了，而从宇宙或社会的前提去说生生不已，可说是本末倒置，本末颠倒。纵然他说的那现象，社会有没有社会的现象啊？有啊，现在社会学家不是在谈那些吗？社会学家就从全体的观点来看社会，社会吗？是吗？宇宙论，宇宙论不是用全体的吗？是吗？科学宇宙论呢、啊？等等，还是从那边说，是吗？不管了、啊，他在现在说宇宙的诞生是怎么诞生，不管他怎么样，他就从那边出发，是吗？从那边出发，所以他讲到，你看啊，现在讲到在推到底人类啊，人类到底宇宙当中有没有像我们地球这样适合人类的？嗯，谈到哦，这个人类的产生是一个奇迹，是吗？懂懂的，懂懂。你看哦，从那边出发，他们研究的很生气，是吗？但是他很生气的，都是很生气的错误。以后我来看嘛，以后我来看。但是嘛，相对的客观性呢、啊，相对的客观性。但是那个好，以后我来看，全体来看，观就是立足点。那个观察点来看的话，真正立足到的那个点来看的话，那边哦都是怎么样，都是有缺陷的，都是本末倒置的，本末倒置、嗯、错误之极啦，错误之极。结果是什么？重外而轻内，重外轻内，重前提而忽视个人，这样的话就会陷于什么非宗教。为什么陷于非宗教？宗教就是要改善每一个人，是吗？宗教面对的是每一个苦难的人呐、啊，苦难的友情呐、啊，是吗？所以佛法是什么？佛陀最慈悲，佛法是宗教嘛？要什么救拔任何的友情是吗？所以要应机而说了，应机而说，有种种法门嘛，要应机而说。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宗教慈悲的地方了哈。所以各位。友情是一个一个友情在受苦，一个一个的友情在受苦，受苦啊，是一个一个友情在受苦了。我们要看到这个，一个一个友情在受苦。所以他们呢，相信物质不灭，相信社会的价值，是吗？相信社会的价值，而忽略了什么？个人生命的不灭。佛法有没有否定？有没有否定社会的价值啊？也没有否定、啊。有没有否定物质的不灭？也没有否定。但是呢，他们是重视在社会的价值，重视在物质的不灭，但是他否定其他的了。而佛法呢，没有否定社会的价值，但是呢，把它建立在哪里啊？现在根源是什么？友情。这个立足点是非常非常的可贵难得的哦，所以我们对于老师说，佛法是以友情为中心做开始的这一点呢、啊，我们要一再一再的思维，包括这里也是哦，否则一碰到问题来的时候，我们就往往就失去以友情为中心做开始了，是吗？包括我们如果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只要想要解脱，想要理想，我们都往哪里看呢、啊？一般我们以前呢、啊，要改善我们人生，要改善什么？要得了，往外看是吗？往外求，往天上看，往前看是吗？都离开什么？自己就离开友情了呢？这个一个最关键的也是离开咯，是吗？包括啊神教啊，也是要解决人的痛苦是吗？友情的痛苦，但是也离开友情呢？为什么？他解决友情的痛苦，也离开友情，为什么？离开友情有一个什么？创造神呢？创造神不是友情哦，创造神是创造友情的是吗？也是离开了，是吗？所以我们对这一部分呢，对这个论题就是 佛法是以有情为中心做开始的，是一切一切的任何的现象都没有离开有情，没有离，尤其是没有离开人类了。好，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10分钟。